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和目标以及意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象呢，一定是一个比较外显的，比方说呢，是传道人，又或者是专门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是为神大发热心去做一件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这才是符合神的旨意哦。在过去曾经和你一起读过《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其中呢，刘文最喜欢的就是作者他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琐碎的小事上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要坚持的。所以无论事情大或小，每一天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但是我们只要朝着合神心意的方向去走，那么这就是正确的道路。或许你现在正为一些事情感到忧虑，而主告诉我们，让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他。他也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他必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坚定信心，继续的跟随主，知道主一定掌管明天。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坚定你的决心，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坚定你的决心。基督徒很容易在生活当中分心，当你了解神要你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事物似乎很需要你的注意力。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那一刻，他定意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他完成天父的旨意。他的决心是那么明显，他选择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直接前往耶路撒冷。而撒玛利亚人向来仇视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接待耶稣，因为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并且面向他们所仇恨的耶路撒冷而去。耶稣定义不让自己的任务节外生枝，但是他还是在旅途中尽可能地辅导许多人。他差遣七十个人去临近城市传天国来临的消息，他医治麻风病人，他把救恩带到撒该的家，他继续教导他的门徒。当他前去加略山的时候，耶稣并没有拒绝辅导其他人，然而他自始至终拒绝让任何人事物妨碍他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的眼目要朝目标正看，要定义完成它。你决心做神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会成为周遭人的见证。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周围的机会分散心思，以至于失去了神给我们的最终目标。不要因试探而延迟我们的顺服，或根本抛弃神给我们的目标。一旦我们由神那儿领受到清楚的指示，我们应该是坚定且义无反顾地顺服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世界的声音总是会使我分心，攻击试炼也常使我疲乏，但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求你赐给我力量，每一步每一天都靠着圣灵的能力紧紧地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坚毅，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秩序，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要相信，我要坚定要相信，要相信，相信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刚刚你所听到的诗歌是田韵诗班的《坚信》，接下来继续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洪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会结束第三章《人是什么》，还要进入第四章《敬拜上帝》，一起来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基督教的命运观，直线向前向上的命运观，是相对于民间的循环宿命和俗世的命运观。基督教命运观主张积极而带有盼望的向前迈进。民间习俗对于人生观也有一个看来积极的观念，就是改运。这个观念也可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诠释，信耶稣就是一种很彻底的改运。信仰带来的命运观与原先的观点全然不同，这种改运与民间习俗的改运也完全不一样，是从循环变成直线，宿命变成向前，俗世变成向上的命运观。这种彻底的改运才是对那期待改运者真正的福音。整体而言，信主的过程就是一个改运的过程。信主带来重生，重生有两个意思，其一是从上面来的生命，其二是再来一次的生命。因此重生是从上帝而来，并且是重新而来的生命。一个人既然经历重生，就不再生活在传统的命运观里，而是生活在上帝所赐从头再来的人生。信主必定带来命运观的彻底改变。这种命运观的改变，并不是说人生的一切都已经稳定不变，而是经历在信仰里的确定。尽管仍然面对环境中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如诗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歌词中说道：“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黑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的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前程虽经历水火，或快乐或有灾祸，但我主引导我路途，他保险将我涂抹。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信主的人仍然不知道明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但已开始在信仰里确知谁掌管明天。虽然明天仍有未知之事，但已确知明天在上帝手中。信仰仍然必须面对不定性的挑战，但是已经开始有稳固的基础。最重要的是， 基督徒确信自己活在上帝的手中，并且确信自己是活在上帝所赏赐的自由里，而不是活在世上相命、数字、风水、轮回的层层束缚里。其次，对于周遭环境，尤其是对俗世价值观，应当做适切的弃绝宣告。在这当中，有时会引起一些冲突。不过，既然基督徒是属上帝的，不是属这世界的，就必须为了上帝国的缘故，付出应当付的代价。人究竟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记载耶稣基督说过的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遵守律法被众人视为义人的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大家公认的罪人税吏。法利赛人高傲地站着，自言自语而自负地祷告，却未蒙垂听，反而是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的税吏，远远地站着捶胸祷告，却被接纳了。最后耶稣基督宣告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原本耶稣说这个比喻就是有针对性的，他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这印证了之前所说的巴斯卡的话，公义的人相信自己有罪，而有罪的人却相信自己是公义的。巴斯卡深知人的罪恶特别表现在自以为没有罪恶，犯罪堕落而卑微的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承认自己卑微有罪。他说，人之卑微是因其本来如此，但人的真正伟大处是因其自知如此。再来，我们看到问题解答，为什么人对别人的骄傲比对自己的骄傲敏感呢？回答是，一位谦卑的人必定是对自己的骄傲敏感，而对别人的骄傲不一定敏感。事实上往往是相反的，我们都对于别人的骄傲比较敏感，这证明了人常有对自己的盲点。另外一个题目是，一般人常说基督教信仰主张人性本恶，这种看法不知是否正确呢？如前面所说的，这是一种过度简化的说法。根据圣经，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上帝造人原本良善，但人却选择了罪恶的道路。关键在于上帝给予人自由，而人却误用了自由。如奥古斯丁所说，人有不犯罪的自由，但却选择犯罪，以致普遍地生活在犯罪堕落的状况里。这可能是一般人所说的性本恶的印象的来源。其实在人身上，上帝形象并未全然消失，只是扭曲变形，需要借由耶稣基督得以逐渐的恢复，终极目标仍然是人性是善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四章敬拜上帝。改革宗信仰告白中的韦斯敏斯的信仰告白附有小教理问答，这是采用问答题材的信仰告白方式。头一条就问说，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直接问到做一个人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紧接着回答说，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告白。一方面广义的论及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荣耀上帝而以上帝为乐。不论是做一个老师，做一个牧师，做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老板，或是一个职员，应当以所做的一切，只要是为了荣耀上帝，都是最有价值的，而且以此为乐。另一方面是比较狭义的论及崇拜，因为在做礼拜的时候，是大家借由聚会一起体验如何荣耀上帝而以上帝为乐。可以说，做礼拜这段时间是把 一生要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乐，浓缩在一个聚会里，让大家在聚会里真实的体验，而能将其应用在人生。因此，崇拜的意义重大。首先看到崇拜的态度，一般论及崇拜的态度时，常常引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和合本的翻译并非直接翻译，此处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若以英文表达，其直接的翻译是在灵里和在真理里，最好翻译为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中文的心灵与诚实都有些偏离原意，因为这里不是论及心灵，乃是指在灵里，最好解释成在圣灵里，而且不是论诚实，乃是指在真理当中。在灵里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如果这个灵是指人的灵，并不是说人有一个器官叫做灵，而是指生命的中心，就是强调敬拜上帝必须在生命中心里。如果这个灵是指圣灵时，在圣灵里强调敬拜上帝必须是在圣灵的工作里。与其说用心灵敬拜上帝，不如说用生命的中心来敬拜上帝，而且是在圣灵的工作里来敬拜他。用诚实敬拜上帝也是间接的翻译法，直接翻译为在真理里敬拜上帝。希腊文真理有两方面的意思，除了有真的意思之外，还有实的意思。一方面，这里所说的用诚实是指在真理里敬拜上帝，那与真理相反的是谎言与欺骗，而真理代表的是对，相反的则是错。因此敬拜上帝必须站在不欺骗不错误的立场。另一方面，用诚实是指在真实里敬拜上帝，与真实相反的是虚伪与做作。因此敬拜上帝必须立足于不虚伪不做作的出发点。可是在真理里的意义非常丰富，并不是一般所说的诚实而已，乃是指当来到上帝面前时，人不应有所欺骗隐瞒，必须除去一切虚伪与做作，站在真理与真实的立场来敬拜上帝。试想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论是以一生中所作所为来敬拜上帝，或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有经验到以生命中心投入其中吗？在做礼拜时，我们可以自我反省，是否在圣灵的感动里来敬拜上帝，而且来到上帝面前是以不欺骗不错误不虚伪与不做作的态度来敬拜上帝呢？有时我们敬拜上帝并没有进入生命的中心，只是用生命的边缘地带，譬如说仅仅使用嘴巴而没有真心实意。有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时，不一定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却可能是在其他力量的影响之下，比如说只是基于传统习惯，或者是为了维护表面形象而来做礼拜，那就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而是在人情世故的影响之下了。当做礼拜面对上帝时，可扪心自问，有没有预备心在真理当中，或者仍是处于欺骗与虚假中，只是使用人与人之间习惯的礼貌应对层次来面对上帝。或者说在面对上帝时，我们以虚伪客套的姿态，用心里不真实的那一部分去面对上帝。盼望借由这些反省，可以帮助我们追求以生命的中心，在圣灵里的感动，真实无伪的敬拜上帝。再来，我们看到崇拜的关系，人在敬拜上帝时可以体验到不只有上帝与人的关系，而且有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不论独处与否，人都是一起在敬拜上帝的。 有人用十字架的两条线来说明，垂直代表上帝与人的关系，水平代表人与人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明的方式，不能说十字架的形状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个道理，只是借由十字架形状说明这两种关系。人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集体的存在，所有的人都存在于有形与无形的人群当中，因此敬拜上帝就是加入一个敬拜上帝的团体。以祷告为例，即使是只有一个人独处，表面上是一个人祷告，事实上则不然。就空间而言，在地球上到处都有人在祷告，可以说是在一刹那中加入了这个祷告的团体。再就时间而言，历史上时时刻刻都有人在祷告，表面上的个人祷告，实质上是这个祷告团体的一部分。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团体崇拜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许多人比较强调个人的信仰，我的救主或我的见证等等，比较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一群跟随基督者当中的一员，且这个信仰团体是超越时空的。做礼拜的时刻就是直接体验在这一群跟随基督的人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您送上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三章人是什么，也进入了第四章敬拜上帝。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崇拜的方向以及做礼拜。什么是做礼拜呢？好，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言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